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都有种感觉，就是我们小时候能够记住的很多的东西，那我们就不会忘，我们长大了就不会忘。就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能记住的这个诗歌古诗词啊，这些诗啊词啊等等，就是都是小时候上小学啊，基本上或者最多有上初中时候学的，那就记住了。所以有的时候真是觉得遗憾，就是认识神太晚了，认识神太晚了。那如果能够从小就认识神的话，那就能够背很多的经文，可能现在就能够背出很多经文来。所以也真希望我们这个就是这个 children 啊，能够在 children 的弟兄姐妹能够让孩子们能够背诵一些经文，那他今天背的经文他以后这一生就忘不掉。那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大概上小学吧，学的一个谚语故事，成语故事叫燕子食楚，大家还记得呀？这个燕子呢，燕子叫燕婴，那名叫晏婴，是这个春秋战国时候的齐国人。那这个人他的外表是其貌不扬，而且身材很五短身材，身材很矮。那但是这个人很聪明，反应很敏捷，是当时春秋战国时期很有名的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那有一次呢，他出使楚国，那这个楚王呢就瞧不起他，就看他这个那么矮矮小小的，像武大郎一样。但当时楚王不知道武大郎，就说他个子很小，长得很丑，所以呢就瞧不起他，就不让他走那个正门进城的时候。那让他走旁边一个很小的一个旁门。那这个燕子看了，就对这个迎接他的人说，他说我出访狗国呢就走狗门，出访大国呢就要走大门。所以我想这个楚国应该是个大国，那么我想我不应该走这个小门。那这个迎接他的人就跑去报告这楚王。那楚王一听呢没有办法，那只好给他开这个正大门，让他进去。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燕子食楚这个故事。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呀，这个世人都是喜欢走这个大门、正门，而且把这个大房子、这个建筑的这个门，当做一个身份的象征。那我们知道这个可能最大的门可能就是一些王宫的宫殿的门。就今天如果有一个建筑呢，有一个大门，有一个小门，而且都没有人走的话，那么这个大门很大，很气派，很有气魄，像这双开门。那么这个小门呢就很小很小，又小又矮，那你可能得低着头，你侧着身子去进去。那我想如果两个门都没有人在用的话，那么肯定所有人都会走那个大门。那当然我们这个堂有点特殊，大家从那边过来然后都走后面的小门。所以这个世人都是喜欢这个走大的有气魄的门。那路也是一样，那世人走的路都是大路，都喜欢走大路，康庄大道，没有人喜欢走弯弯曲曲的那个小羊肠小路。中国有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所以这个交通很重要，这个交通你这个一个城市只有当它交通便利了，那它这个经济才能够发展起来。 没有一个企业愿意落户到一个交通很不便利的城市。因为如果你出去一趟要花好几个钟头的话，那个效率就很低，所以没有人愿意在这种城市去发展，去建公司啊，建厂啊。那不知道现在北京修到第几环了？好像我知道有六环，是吧？北京国内这个城市发展越来越大，环城公路，一圈一圈的往外扩建，在北京可能都建到差不多快到天津北京的一半的距离，城市规模很大。所以这个北京我觉得就特别聪明，它这个环城公路呢就用这个数字，三环、四环、五环、六环，这个你的城市规模增大的话，它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往外推。那我觉得这个天津人就很笨。这个天津人这个环城公路呢，他大家知道是怎么命名的？它是内环、中环、外环，内环、中环、外环。所以那我2000年我毕业出来呢，它已经是有外环了，所以现在我不知道它是还有外环，没有。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天人就自己把自己给限制住了。所以内环、中环、外环，所以我们看到这世人呢都是这样，都是走大路，走宽门。那么那在今天呢，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那主耶稣呢就再一次语出惊人的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进窄门。那因为窄门它是因为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那走进去的人也多，但是引到永生的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里面，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要给我们怎样的教训，怎样的提醒。那首先我们也是先来看一下整个这个登山宝训这个整体的这个上下文这个结构。那我们知道我们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的5章到7章，现在已经接近结束了，接近尾声了。所以主耶稣他很快就要结束了这个登山宝训。那在这个最后这个部分呢，那么主耶稣就用几个对比来结束这个登山宝训。那13节14节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它是讲的是两条路，宽路窄路，宽门窄门。那接下来呢，15节20节是讲到是两种果树。21节到23节是两种宣称。那24节到27节到晚它是两栋房子，所以都是接下来这几个都是对比，而且这个对比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啊，大家如果去稍微看一下，你都会发现，这几个对比呢，都是两个极端的对比，很极端啊，是一个一种情况的两端，非常极端，很鲜明。很鲜明、很极端的对比，基本上就是说，它不是黑就是白，不是黑就是白，没有区间的过程，没有这个中间的地带。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发现这个世上的事情啊，很多都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很界限非常分明的啊，就是没有这个中间地带，不是一就是二，就是。都是这种很极端的情况。那我们做学生的时候，特别在国内考试就是这样。那你60分就及格了。中国大学生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那我上大学的时候是60分万岁。只要你及格了就好了。那60分你及格，那59你就没有及格。 对，高考也是，高考我不太清楚现在国内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有个分数线吧，你在那个分数线之上，你就考上大学；那之下呢，你就考不上，或者你在那个分数线之上，就可能考到重点大学；然后在那个之下，你就上普通的大学。那当然，现在国内可能情况也都不太一样，就现在国内就是。好像只要你有钱，基本上你什么学校都能上。不过我想类似情况也是，就是说你可能少了一分，你可能就要多花好几万块钱。所以相对的说，我觉得这个美国的评分标准就比较科学，所以它不是用这个绝对的分数，它是用 A B C D， 就是这个不同的档次。不过它也有情况，也会有情况，就是说你这个档次，因为档次还是根据你的成绩，就是说你差一点，就是说你在不同的档次。那我在达斯水训读书的时候，这个学校评分很苛刻。那我们那时候不是，就现在也是，就是它是94到95这是 A 减，那96分以上到98这是 A， 98分以上是 A 加。那基本上90分其实就已经是 B 了，所以它就两三分就是一个档次。所以我记得我有一门课，当时是我后来自己算吧，因为他把成绩就是你平常的作业啊、考试啊什么加到一起，那占每个都占一个比例嘛，能算出来。我当时有算过一门课，因为我觉得我当时那门课学的不错，后来拿个 A 减，那后来我就算一下。我发现我是95点几，它是96分是 A 加，是 A， 所以这也是就是你差一点点，零点几分，那就是一个不同的档次。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其实很多都是这样，就是它那个界限很分明。好像这个世上的事情就是两个区域是紧挨着的。你不是在这边，就是在另外一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非此即彼，不是这个就是这种，没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过渡的地带，交集没有交集，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就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说你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会给你这个一生会给你造成这个没有无法弥补的这个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念之差，就可能会去一生就背负我们的这个错误的决定这个后果这个苦果。前阵子在网上看过一个故事，就是讲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找小三儿。那他说这一个人呢，他是讲了一个找了一个小三之后的一个痛苦。那一个人他有本来是以前的妻子，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太太非常好，很贤惠，温柔贤惠，就是中国的这种传统式的家庭。就是没有比较平淡啊，没有太多的激情，很平淡，很平稳，那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看起来就很体贴，很照顾先生这样一个家庭。那突然有一天，这个先生在外面认识一个美女小三，然后后来就出问题了，痛苦爆发来了，就是产生激情了，那后来就陷进去了，那就这个太太就成累赘了，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后来就开始冷落这个太太，不回家，不理他，不接电话，那一直到后来呢，这个太太就很理智的就跟他两人就离婚了，那就先生就跟这个美女就结婚了。那他没有想到这个结婚之后就是他的噩梦的开始， 有很多的事情。这个太太因为是第三者插足，所以她很清楚，她自己可能也会被第三者插足，所以她对这个先生是管得非常严，每天的不停的打电话，这个最终，而且我们不做饭，这个先生以前从来不会做饭，那现在经常回到家，第一件事就做饭，还有很多的事情。花钱呢，叫 whatever， 就是这个先生就很苦很苦很难受。那后来他就实在就是不行了，后来就发现他以前的太太的好，那就又找到他以前的太太，要了地址之后，他就跑去找他。就是找他之后一敲门，开门的时候看到他太太，他以前的太太不是太太，就躺在不是就是靠在。另外一个男人肩膀，所以他已经有结婚，所以呢他就很郁闷。后来这个文章最后就说，这个人他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日子。所以那这个人就是可以说就是一事无成千古恨。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冲动的举动，那么造成他终身他无法挽回的遗憾和后果。所以事实上的事情是这样，那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也是这样。那这里面主耶稣举了好几个对比来结束登山宝训。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举了好几个这个对比这个例子这个比喻呢？那我想主在这里面就像一个布道会一样，主开了这样一个布道会，那么最后主就向他的门徒发出呼召，那主要他的门徒在这里面要做一个选择，在两个完全对立的完全极端的情况下来做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开布道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那如果是福音布道会的话，那结束之后，这个通常的牧师会有一个呼召，让听到的人做一个决定，要不要信主。那培灵布道会最后很多时候牧师也是要做一个呼召，那呼召基督徒要不要做个决定来向主来委身，向自己献上。就这里面主也是一样，他向听到的人他的门徒发出一个呼召，让他们来做一个决定， make a decision， 就是说他们是要走这个窄路还是要走这个宽路，他们是要遵循天父的旨意呢不要，他们是要把这个房子建在这个磐石上呢，还是建在这个沙土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比喻，这个窄门和窄路。所以主这里面让他的门徒们做一个选择，就是说你们要进这个窄门，走这个小路，那还是要进这个宽门，走这个大路。那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个经文到底是在讲什么，它的意思在向我们传达是什么样的意思。这个经文表面上看很容易理解，但是其实不然。很多时候当我们用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通常我们用这个经文的时候，都把这个门当作信主之门，就是说，这个门是通往我们信仰的那个门。所以用这个经文通常是用来传福音。那这个理解是符合这个已经解经的原则。那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不听他们的声音。那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从出入得草吃。那主耶稣还讲过，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母去。所以只有主耶稣他是那个门，是那个通往天父、通往永生、通往天堂的那个门，那也是这条路，也是这条通往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查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在讲到的时候，他说除他以外，就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天上地下，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其他的，我们能够靠着得救。所以主耶稣他是那个唯一的那个门，一条唯一的那个路，所有的其他的宗教信仰都没有办法使我们真的得救。其他任何的宗教信仰其实最终还是引到灭亡。那唯有信靠主耶稣，才能够得救，才能够通向永生。所以这是一条窄路，一个窄门，一个窄路。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给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去讲论的经文的时候，那我们是这样应用的经文。但是呢，这段经文呢，今天让我们在用到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那又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登山宝训，它是主耶稣实际上是它是对门徒所讲的。登山宝训它讲的，它其实并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讲，它呢是对主耶稣的门徒。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主耶稣这里面提啊。接下来有四个对比，那你如果把这个四个对比连在一起的话，放在一起去考虑的话，那么其他这个几个对比其实都是在讲基督徒他信主之后是如何的要去顺服神，如何的去遵循天父的旨意，那如何的去照主耶稣所吩咐的去行。所以这个进窄门啊，走小路，很自然，它也是对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讲，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来说。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经文来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首先，我想我在讲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之前我想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是登山宝训它所传达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作为这个天父的子民，那么我们身上所有的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行为也好，我们的思想也好，应该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有区别，是不同的。和这个世界的标准，和这个世界的一个道路，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要走这个宽门，进宽门，走这个大路，康庄大路。但是基督徒呢，就不可以。所以这个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我们必须越发郑重所听到的。听命的道，免得我们随流失去。那什么叫随流失去？就是随波逐流，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够随波逐流，不能够随世界的波去逐这个世界的潮流。那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一个追逐世界的人，那他怎能去能够再去跟随主？可能还能够再去跟随主。
那一个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康庄大道上，那他怎么又能够同时又走在这个主的这条小路上？那一个与世界为伍的人，那他怎么又能够去遵循天父的旨意？说一个主这个世界潮流的人，那他怎么又可能去进行主耶稣所吩咐、所教导？因为主耶稣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是要进这个窄门，要走这个小路。所以我想今天基督徒一个很可悲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我们已经进了主耶稣这个门，但是我们却依然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大道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是不是万事大吉，不是一切都结束了，这个天堂的门票也拿到了，绝对不是这样的。而且相反，我们信主之后，也仅仅是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开始，这个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其实不要说属灵的事情，其实世上的很多事情依然也是这样，都是这样，就是当你达到一个目标之后，其实那个并没有结束，那个是只是你一个新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开始。那我们考上大学之后，那我们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那当然不是，现在不是。我们考上之后，我们依然要努力努力努力去学习，那将来那毕业之后呢，才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但是有的，特别在国内，有很多人上了大学之后，那就不学了，什么就不干了。那到最后也其实就变得挺可惜，很可惜。那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在南开数学所读研究生，我出来之前，那南开数学所它是国内很有名的数学研究所，它是世界级的数学家陈景深已经过世的创办的，所以他这个数学所南开数学所。那数学系的他那个本科生啊，他有个班叫特招班，那个班都是这个就国内中国这个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保送，一般所有的同学都是这样的。他这个特招班就叫数专班，就是数学基础专业的这个班。那这个班里出来的，当然现在有不是不少在美国当教授，那有一些呢。就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很少，不多，大部分都出来了。但是也有的人，就是毕业之后就找工作，而且去我认识，有一个同学，就是他毕业之后呢，去到一个技校去找工作。在这个班毕业的南开大学数专班毕业，到一个技校去。其实就当时我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那后来因为我跟他并不认识，他没有上研究生，他的研究生的他大本科的朋友跟我讲，那他这个大学四年呢，就是打游戏，什么都不干。那后来他现在就是我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有时候过来去找他的同学，就是在上研究生的同学，就是我当时上研究生的同学来玩的时候也是。就一直在打游戏，后来就是这反正四年就打了四年游戏。那其实这个班其实也挺这种用这种方式可能不一定好，因为他把所有的人这个所谓的精英，所有人都是这个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放在一起，其实这个不一定好，因为他们因为都是以前都是尖子嘛，真的是数学竞赛一等奖的。一等奖的得主，那现在都在一起了，那肯定不会所有人都拿第一，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他就这个就没有这么突出了，他这个反差会很大，所以他就干脆就不学了，什么都不干，打了四年游戏，最后大学毕业跑到一个技校去当老师，所以这就是很惨，对吧？这个，所以我们。 当我们一个阶段我们完成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那并不意味着万事都大吉，相反只是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开始。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也是不一样。那今天当我们进了主耶稣的这个门，而且这个门是我们必须进的，那就是我们进了之后，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生命的去成圣成长，这个成圣之门。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灵命成长，灵命成长。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长进这条路，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一定要走的这个成圣之路。我们成圣就是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刚刚学了罗马书，去年张弟兄在罗马书主学的时候，大家可有注意到这个罗马书前八章，它前八章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罗马书这个一章到三章二十节，这个前两章半，它讲的是罪，大家还有印象啊？它讲的是罪，讲了很多，让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的是那荣耀，这是罗马书第三章讲到的。所以所有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例外。那接下来呢，这个三章二十一节到第五章，这个讲的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所以这个世人都犯了罪，那与神隔绝，那怎么办呢？所以世人都是在这个通向这个灭亡的这个大道上去狂奔。所以世人都是看到一条大路，这个又宽又大又好走，通向远方，就是看不到尽头。哎，走的人很多人在走，很多的同路人，你走在这条路上你也不觉得孤单，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条路的终点是地狱，是灭亡。所以这怎么办呢？这个很悲惨的一个图像。那这个答案就是在罗马书的这个三章后半部分到这个第五章里面，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他的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可以通过信靠他，我们能够借着他的血能够因信称义，可以称义，那么被神看作不再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如今却蒙神的恩典，那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保罗说的。而且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就是与神和好了。我们又借着基督，那进入到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都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图像是多么美好。虽然我们犯罪与神隔绝，我们要灭亡，但是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他能够免去这个灭亡的命运，这个非常美好，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要信，相信耶稣，那神就不再看我们是一个罪人，神就接纳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将这个永生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到这个时候，到此为止，就是非常美好的一幅图像。 但是就到此为止，就这么简单吗？那事情就到此就结束了吗？如果就到此结束的话，那么罗马书为什么还有六章到八章？那罗马书六章到八章讲的是什么？罗马书六章到八章讲的就是成圣，成圣。所以因信称义这个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全部，实际上这个因信称义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只是刚刚入门。那么接下来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这个一生都是要走到这个成圣的这个小路。所以在罗马书六章保罗说，他说你们现今从罪里得到了释放，那就做了神的奴仆，就有了这个成圣的东西，这个结局就是圣。所以成圣这条路才是真正的通往这个永生的路。有了成圣的果子，那个结局就是永生。但是这个成圣的路，这个不是一个坑坑大道，成圣路不是一个坑坑大道，它是一个小路。这个通往成圣的路的这个门也不是一个大门，像我们这扇门，大门双开，可以好几个人同时进入，不是的。所以这个门是一个窄门，而这个门是如此的窄，以至于就是说，你只能一个人进去，甚至你都没有办法去带着任何的东西、任何的负担去进去。要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很有意思，就是一个人呢，来到一个窄门面前，但是这个人呢，挑着很多东西，挑着好几个大包裹。大家如果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图太小了，那个包裹。有 pride 骄傲，有 sensuality 就是好色淫荡，那有 deceit 欺骗，那边是worldly ambition 就是这个属世的这个雄心壮志。属实的这个追求，所以这个人呢，试图挑着这些东西来进这个门，进这个小门，那他能够做到吗？他做不到，因为这个门太窄，所以他没有办法挑着这些担子进去。那他怎么能够进这个小门呢？他能够做的就是像，他只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那样，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所以这个窄门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门，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门。所以我们必须放弃我们各样缠累我们的重担，就是我们所有的罪，我们的骄傲我们心里的污秽，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追求，我们贪心等等这一切，我们才能够从这个十字架这个窄门能够进去。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那神已经将这个世界都定在这个十字架上。那对于世界来说，神已经将我们基督徒钉在这个十字架上，这是保罗说的。所以这个十字架彻底的将基督徒跟这个世界彻底分开。所以基督徒必须将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信主之前的那个老我和这个世界全部都留在一个门外，放下这个担子，那么我们才能够一个人轻轻松松的 没有任何的负担的，从这个窄门进去。那进了这个窄门之后呢，这个窄门后面是一条路，也就是一条小路，就是我们这个长城的路。那这个路呢，它也是一个十字架的，也是一条十字架的。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很少听到十字架这个字。你知道这个每年呢，每年这个世界有一个华人呢，华人基督徒有每年会有一个年会，它叫世界华人福音大会。你说大家有没有参加？我自己也没有参加过，遗憾。希望那个不久将来能够有机会。它是通常在北美的时候，它大部分时间是在年底。就是说，在新年之前，圣诞节之后，新年之前这个时间。那这个世界华人福音大会，这个大会很有意思。这个大会每年的主题都是一样，它的主题是不变的，每年都一样。大家知道这个主题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所以这个大会每年的主题都是一样，就是十字架。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想我们讲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平安喜乐，找到工作，病的医治等等。但这些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全部，不是我们信仰的全部。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中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但我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主耶稣基督他也亲口说，他说若人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今天这个十字架基本上是一个装饰。很少有人看到这个十字架会想到会有恐惧，会有畏惧，会有敬畏的感觉。那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很多，今天教会里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我们分享，就是说我们自己生活上工作中会有碰到一些挫折一些困难，那就是我们是在背着我们自己的十字架。那其实啊，这些困难也好，挫折也好，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都是一些属实的事情，一些事情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我们身体上的一些软弱，一些疾病。那这些其实弟兄姐妹们，这个其实并不是主耶稣所讲的十字架，也不是保罗所讲的十字架。这个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是在当时的语言、文化、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去看这个经文。那在第一世纪，十字架绝对不是一个装饰，不是一个一个美好的东西。那对于在第一世纪，对于这个主的门徒或者保罗所牧养的信徒，那当他如果真的当他听到这个十字架这个字眼的时候，那他们自然而然的想到的其实是受死，是殉道。在第一世纪是没有人会用十字架作为装饰品，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人是疯的。因为十字架在当时是一个最残酷的刑罚，所以这个十字架它是一个折磨，是一个死亡的一个象征。所以十字架在第一世纪绝对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轻描淡写的一些困难、一些挫折，甚至是一些这些美好的装饰品。我们很多姐妹胸前戴的项链都是十字架的项链。那在第一世纪，这个十字架是意味着是大苦难，甚至死亡。所以十字架这个基督教这个特有的标记，那 在第一世纪这个圣经这个新约那刚刚写成的时候，那对于第一世纪那些新约书信的直接的读者来讲，这个十字架对他们来说只为意味着为主受苦，甚至是为主殉道。十字架意味着为主放弃一切，就像使徒彼得对耶稣说的，他说要看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来跟随你。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走的就是一条小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跟随主的一条小路。所以我们只有丢掉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一切，丢掉一切，甚至背起这个十字架，就像主自己背着他那个十字架一样，来跟随主，准备着为主受苦，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主耶稣，是为了神的国度，是为了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将那个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就这样，是我们才算真正的走在主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小路。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讲了这个两条路，窄门窄路。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这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所以今天主耶稣呼召我们要做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或者是像世人那样走到这个康庄大道上，或者我们背着十字架，走在跟随主这个成圣的这个窄路上。这大路很好走，而且走的人很多，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大路它是通向灭亡的，它是通向地狱的。这个小路不好走，这个小路虽然不好走，而且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可能真的都走不下去，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在自己走这条路，我们有主耶稣来陪着我们在走，而且我们还有神的话，还有神宝贵的应许给我们。所以我们透过我们每天的真的祷告、读经、亲近主、仰望神，来祈求他的恩典，让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有力量、有亮光，能够走这条窄路，一直走到底，走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直到主耶稣再来，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神，谢谢你这样的恩典，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至于死在我们自己的罪中，靠着他的宝血，能够得到永生。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的话提醒我们，主，我们信主之后的生命是一个成圣的生命，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乃是走在你所预备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窄路上。主啊，我们软弱，主你知道我们软弱，主我们在此就祈求你的恩典。主，我们求你将你的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主来坚固我们，赐给我们力量，主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的重担，放下一切缠累我们的罪，祝我们能够一生轻松的，祝我们跟随你，走在一条成圣的小路上，直到将来有一天，走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听到你对我们说，这个良善又忠的仆人，进来，到我的家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请您保守带领我们每天的道路，请坚固我们，请圣灵来引导我们。 就是谢谢你，你把这些荣耀送在大人的背里，大宝分考可以做学生。